大家好，欢迎收听 Low Pass， 这是华语圈唯一以低音、Bass 还有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Hello， 大家好，在这个上一集的 Low Pass 中呢，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来讨论，就是如果演奏的时候遇到背痛的问题该怎么样解决，好，然后可能的方向有哪些。那我一共提了六点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背痛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想法，就是你不管用什么样子额外的方式来帮助你解决，那么你还是要回归到就是使用正确的演奏姿势来演奏你的乐器，这个样子才能够这个长治久安、哦、才能够让你的身体能够以最大的效率来演奏，好，然后同时不会受伤。那至于到底什么叫做正确的演奏姿势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讨论的重点了。好，那同时顺道提醒大家一下，好，公告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好，第十二集，第一季的第十二集的 Low Pass。 那非常感谢各位愿意持续的给这个 Podcast 机会，持续的收听。那当然我尽管这个弄这个 Podcast 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赚什么钱或者是要怎么样，我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希望能够整理我自己知道的东西。好，然后你可以看，你可以听到在这个十几集的内容中，那我每一集都花了蛮大的心力去整理这个需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我也都有这个留下文字的稿子。那这些东西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就是等于是我这数十年来这个演奏贝斯上面得到的许多的心得的整理，好，然后借由这一个机会能够分享给大家。那么所以其实不完全是为了大家，我弄这个 podcast 其实对为自己的这个成分比较多了。那如果大家能够听得进去，然后我这个 podcast 的内容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那当然就是再好不过。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的 podcast 啦。那么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叫做正确的演奏姿势。什么叫做正确的演奏姿势呢？好，那首先演奏姿势这一个字，好，我们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英文的叫做 playing posture， 好，这个字，那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姿势可以让演奏者在演奏中呢达到最大程度的一致与准确。好，这个一致与准确其实是来自于英文的 consistency and accuracy。 好，这个字其实你会在很多很多行业里面看到，就是你如果要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不管它是什么行业哦，好，你在这个行业 里面能够把事情做好，其实就是你的表现要有持续性的精准的呈现。好，不管是在商业上面的竞争，或者是在音乐上面的演奏，或者是在工程上面，好，你都必须要能够持续的输出正确精确的内容，好，来达成你的业主或者是你的对象所提出的要求，那这个样子你才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面获致成功。在音乐上面也是一样的，好，你必须要在演奏中持续的输出正确的音乐，那这个样子你作为音乐家才能够做到这个行业该有的要求。那么为了能够持续的精确演奏出需要的内容，那么你的演奏姿势呢就应该要能够以最省力或者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做出最大效能的演奏。好，那么基于这个概念，所谓的正确的演奏姿势呢就应该是从 neutral position， 因为 neutral position 是身体负这个施力最少的状况，对不对？你的筋膜是最放松的状况衍生而出，那么从这个 neutral position 上面做最小限度的改变来达到演奏所需。那么正确的演奏 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正确的演奏姿势的第一步，你就是应该要先把 neutral position 做好，然后接下来把乐器固定在身上，那也就是说确定了你的乐器跟身体的关系。好，这一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你可以看到就算是你的身体除了演奏的界面，比方说你的双手之外，好，与乐器完全没有接触的演奏法，比方说钢琴，好，在弹钢琴的时候呢，你的人是坐在这个钢琴的琴椅上面，好，然后呢双脚着地，好，然后手往前伸，然后双手接触到键盘， 也就是说对于钢琴的这个发声体来说呢，你与它唯一的接触是双手，但是光是这个样子，你的身体难道除了双手之外的部分就不用确定你的姿势该是什么样子吗？好，如果说你只是确定你的双手接触到这个键盘的面好是正确的，但是身体扭来扭去，好，或者是这个一只脚翘起来啊，或者是整个盘腿坐在琴椅上面弹，好，我相信大部分的钢琴老师都不会容忍这样子的行为。原因是因为所谓的 neutral position 或者是正确的演奏姿势都是全身的姿势，好，你不能够只讨论你的双手或者是你的身体与乐器接触的那一个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要看的就一定是看全体的部分，好，这个样子你才能够与乐器达成一个新的平衡，而且是持续性的平衡，好，那也就是说你始终都保持在一个正确的演奏位置上，要能够做到这一件事情，你一定整个身体通通都要去顾到。好，那从 neutral position 出发，把乐器固定在身上，好，然后确定了乐器和身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呢，再确认这个关系不会因为演奏中的可能的变化，比方说站啊、坐啊，或者是走动，这个是特别针对电贝斯来讲的，好，而改变，那么之后才是把你的双手放在能够让乐器发出正确的声音的位置，也就是演奏的位置，同时不因为演奏这个乐器，把这个乐器背在身上而造成额外伤害的位置，能够做到这些东西才叫做正确的演奏姿势。好，那么所谓的电贝斯的正确演奏姿势是什么呢？好，在讨论之前，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所谓的正确演奏姿势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角度或者是高度，好，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可以被容忍的事情。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好，每一个人的身高、体重、肩宽、臂展、手指的长度、手臂的长度、手掌的大小，通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你拿某一个精确的有数字的规范去设定这个演奏的姿势的话，那么其实总是会对符合这些规范之外的人造成困扰。如果我们把它设定成一个范围之内都是合理的，那么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满足最多数人的需求。好，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规范就可以应用在最大多数人身上。好，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讨论这个所谓演奏姿势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提供什么数字。好，我们不会提供什么精确的数字，除非你讨论到角度这一件事情。好，那也就是希望大家了解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能够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做到都算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只要能够维持这个原则，让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受伤，那这个姿势就是一个好的姿势。那么目前的电贝斯的公开演奏形式，那大部分的状况都还是站着，好，所以呢我们还是以这个站姿作为电贝斯的标准演奏姿势来讨论。好，尽管呢大多数的人在练习的时候都会为了减轻这个脚的负担，毕竟你一直站着脚很累啊，好，然后坐着练习，而且呢这可能会占用了你这个一辈子演奏这个乐器上面大多数的时间，因为大部分时间你都应该是在家里面练习，好，而不是在外面表演。但是呢我们仍然在讨论姿势的时候应该要用站立的姿势为优先来考量它。那么坐姿就是比照站姿的时候能够得到的东西来考量，也就是说呢在坐姿的时候应该是要以不影响乐器与人在站姿的时候达成的相对位置为前提来考虑。所以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盘腿坐着，好，然后把琴压在两条大腿上面，这种弹法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它与你站着的时候的姿势差异太大。好，那以下叙述的呢是我个人相信最理想的演奏姿势。好，那如同前面所说，它是在一个 range 之内的限制。好，那也就是这个姿势是离 neutral position 最接近但是能够弹琴的姿势。好，我要再强调一次，就是每个人的身体，好，每个人身体里面的各个部门的尺寸和力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你使用的乐器和器材也不一定通通都一样，所以结果一定会有所不同。好，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概略范围的姿势来看，好，以尽可能接近这个范围之内就好了的心态来调整。好，没有，我们并没有要求说要这个完全一致，然后你要拿一个尺去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概念，它是在一个概括范围内适用就可以的概念。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始讨论这个站姿，好，电贝斯演奏的时候的站姿的部分。首先呢，要请你尽量保持这个 neutral position， 好，再强调一次，就是双腿打开，约与肩膀同宽，好，然后重量平均分配在双脚上面，好，挺胸，把小腹收起来。从侧面看的时候，你的耳朵、肩膀、膝盖到脚踝是一直线，好，双脚的重量承受的是相同的，把重心放在身体的正中央，好，不要三七步，不要一前一后，因为这样你的重心一定会偏向某一只脚。那么肩膀呢，不要拱起来，自然垂下，好，可用镜子，好，你可以用镜子来检查一下你的两边的肩膀是不是一样高。那么双手在肩膀的两侧自然的向下悬垂，好，不要用力。好，顺便提醒一下，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背挺起来哦。好，然后接下来把头抬起来，好，把脖子放松，让你的耳朵是在脖子的正上方，这个样子你的脖子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重量的负荷。好，这个是我在一个演讲的时候听到的，就是那个如果你的脖子往前倾斜多15度，然后你的重量就会加倍。希望我讲的数字是正确的，但是结论就是你的头越往前倾，好，头越往前倾，你的脖子负担的重量就越大。好，所以尽量让你的耳朵在脖子的正上方，用你的脖子把头直线的往上举起来。好，确定姿势完全正确后，好，那怎么样确定呢？你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大的，比方说穿衣镜那样子的镜子，然后你站在前面自我检查。好，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视野变成这个第三人称，所以很容易看得出来你的身体上面的毛病。好，当你确定你的姿势完全达到这个 neutral position 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到这个转换到演奏姿势的部分。好，然后在这边听的时候，如果各位有办法的话，也许可以跟着试试看，可能比较理解，比较容易理解我现在想要讲的事情。好，当你的 neutral position 达到之后呢，好，请将双手向前平举。好，注意这个双手这个时候仍然在肩膀的两边。好，双手向前平举到与你站直的身体成90度角，然后注意一下，这个手应该是要跟你的肩膀一样宽的。好，然后手腕要打直。好，在这一个阶段手腕要打直，但是你的手掌跟手指都是放松的。好，然后呢，请你将双手的掌心都朝下。我一直很想说这个有一点像是那个僵尸的样子，但是我不太敢讲，那就是先把你的双手先举起来就好。好，然后接下来呢，将你的按旋的手，就是你的左手，好，我们前面有讲，在这个状况是左手，然后呢，把你的掌心反转成朝天，或者是说朝上，好，然后保持手掌的高度相同，因为你的左手翻转了，所以实际上你的双手的手臂的高度会开始有一点点差别。好，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时候你的双手的手掌，一个是朝上，掌心朝上，一个是掌心朝下，好，然后他们的高度要一样，好，然后大概在肩膀的高度。然后当你做到这一件事情之后呢，请你将你的双手，好，往身体的方向拉回来。然后拉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左手，好，按弦的手，左手的部分呢，请你以手肘为轴，好，然后呢稍微弯曲它一下，所以然后回拉到什么呢？回拉到你的手掌，好，差不多你伸出去的手掌差不多到肩膀的高度。好，可是你的手肘是稍微弯的，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左手的手肘的高的角度，构成的角度大概是120度左右。好，然后先保持在这边，然后接下来你的右手呢，以向后方，好，我常常跟学生教这个姿势的时候，我常常跟学生讲，就是你好像你手上拿一个篮球，然后后面有人要来追你，好，然后呢你就握住你的球，然后接下来你的右手的手肘就往后干一个拐子，这样子，好，这样子往后打下去的那个姿势。好，然后以这个向后方看拐子的方式直线的回拉，好，然后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你的右手的手腕差不多到身体的侧面的时候停下来。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左手的位置差不多就是实际演奏的时候最常演奏的把位的情景的位置。好，那右手呢是在琴身上的拨弦的位置。你可以假想一下，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和右手，好，他们构成的那一条直线跟你的身体的侧跟你的身体的平面，好，所构成的这一条线，如果你由头顶上面往下看的话，它其实大概就是一个45度的角度。好，然后呢这个样子我们就建立了一个乐器背上去的时候应该坐落的所谓的假想的位置，也就是说你的左手跟右手都到了实际上演奏的时候应该有的位置，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你实质的乐器套到这个位置上面去。 好，然后所以在你把你的琴背起来之前的时候呢，你应该要多看几次你刚刚建立起来的这个假想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把你的背带好装到琴上面，然后扣在背带扣上面呢，然后接下来调整你的背带的长度，让你的乐器能够被放到刚刚的假想位置的范围里面。好，然后接下来把琴背起来。好，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背带应该会在左边的肩膀上。好，然后穿过身体，然后呢琴在，然后那个后背带扣在你的身体的右侧。好，然后呢把琴放到身上之后，双手再回到肩膀的两侧自然下垂。好，因为你刚刚做那个动作只是为了建立起这个乐器的假想位置而已。好，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检查你的乐器是不是能够借由背带牢靠的扣在你的身上。好，所以你在这一个阶段，你要把你的双手的力量放掉，然后让它回到肩膀的两侧，然后让背带单独承受乐器的重量挂在你的左边的肩膀上面。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时候的琴身的位置应该有一个 range， 这个 range 是什么呢？不高于最后一根肋骨。好，所以就是在你的这个胸廓的下方。好，注意哦，这讲的是琴身哦。好，在你的胸廓的下方，然后呢不低于臀部的中线，也就是说大概占据你的面，占据你屁股的面积不能够超过一半。好，或者是说骨盆最宽的地方，那个地方大概就是你的臀部的中线的位置。好，然后乐器跟身体的角度，这个时候你并没有特意的去决定它。好，所以乐器本身的平衡或者是配重会影响这个时候你的乐器的角度。好，但是这个通常并不是一个适合演奏的角度，所以我们后面还要再去微调它。那么到目前为止，你的乐器在身上的相对位置应该会像以前一个很有名的动画，就是那个 K-On 那个轻音乐部里面的吉他手平泽唯。我为了这个事情还去 Google 了很多这个唯的这个角色的绘图的照片啊等等，好，图像等等。然后呢他的那个展现出来的方式就是我一直所谓的动画式的展现方法，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的正面跟他的乐器的正面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好，也就是说呢，当你看到这个角色的正面的时候，你也同时可以看得见这个乐器完整的琴身。好，那这个样子的方式实际上绝对不会是在你实际演奏的时候出现的方式。好，这个为什么要，那为什么要画成这样？既然这不是实际演奏的方式，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原因是因为，好，在动画里面的吉他手或贝斯手身上的吉他，常常会被描述成这个身体的正面还有琴的正面朝向观众的视角，因为这个样子对于观众来说是他最能够分辨每一个乐器的不同。同时我们还可以验证这个作画者，好，作画的单位在描述这个实际存在的乐器的时候，他们画的有多么的仔细或者是多么的像。好，所以呢这个动作实际上不存在，但是为了这个视觉上的需求而在动画里面出现。好，那这个做法就很像是你知道那个当你在盖一个房子，特别是那种全部连在一起的那种街屋啊、套厅诶，那种状况的时候，实际上你盖房子都会只注意那个你从街上可以看得到的那个面，对不对？正面，好，建筑物的正面。那这个东西以前我学建筑史的时候就有讲说，这个台语把它叫做秀柄，就是你要把它这个展现出来的那一个面。好，所以在动画里面的人物跟吉他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概念，它就是要把那个面展现出来给你看。好，所以这并不是实际上弹奏的姿势。好，如果你真的用这个方法去背琴然后去按的话呢，那么你绝对没有办法弹好，因为你的按弦的手会过度的打直，而且没有办法好好的按弦，会很容易疲劳。所以请千万不要用这个样子的角度来背琴。那么既然现在我把乐器放在这个所谓的假想位置中，然后但是又被讲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实际上的弹琴，那么是不是代表我要实际上演奏这个乐器的时候，我还必须要从这个假想位置再移动到实际的正确的演奏位置？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你要怎么样移动过去。那么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要先建立一个概念，就是立体的事物，好，要怎么样在现实空间中能够被站立起来。在现实的世界中，任何一件事物要能够保持稳定的稳定，然后不倒下来，不移动，不扭曲，好，你至少需要三个方向的支撑。好，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凳子，一张凳子至少需要三只脚才能够站得起来，对不对？比方说麦克风架，好，然后摄影机的脚架，几乎都是一样的道理。 好，你需要三个支点，三个支撑力量的点，才能够让这个乐器才能够让这个东西稳稳的站起来。所以同样的，垫被子在身上也需要有三个支撑点，才能够稳定的保持与演奏者之间设定好的相对位置不变。好，那我们前面一直提到，就是保持固定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有效率的持续的输出你的演奏的内容。好，那么很多人在一开始弹的时候都面临到相对的相同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家里面坐着练习的时候能够弹得出来的东西，到了现场演出的时候连原来的一半的程度都发挥不出来。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怯场，好，临场的时候紧张，或者是说你在家里面练得很高兴，然后结果你上舞台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环境不习惯，好，等于是说你离开舒适圈产生的焦虑。那当然这种心理的状况是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演奏打折扣的。好，但是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你表演的时候是站着，但是你在家里面练习的时候是坐着的。好，然后呢，如果你不在意这个坐着的时候的姿势与站着的时候的姿势不一样，那么你得到的乐器位置就会完全的不同，然后这个才是让你的演出打折扣的方式，因为你坐着练出来的东西你站着通通都弹不出来了。好，所以呢，不论站姿或坐姿都必须要让乐器和身体形成的相对位置、高度、角度都要完全相同。那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调整你的背带的长度还有摆放乐器的位置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的脚绝对不能够成为支撑乐器的三点支撑的其中的一点。好，基于这个概念，所以呢，我在教学生或者是我自己演奏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我会要求所有的人在演奏的时候呢，都一定要把背带背起来。好，利用背带把你的乐器背起来，不论是站着还是坐着的时候都是一样，因为你的这个三点固定的概念必须要持续的被执行着。好，然后这个样子你才能够彻底的摆脱把琴放在脚上面的状况。好，在现场站着演奏的时候这个脚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脚不是拿来支撑乐器的支点，那么除了背带之外的另外两个支撑点到底是什么呢？好，那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好，然后在乐器的设计上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得见这两个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好，拿最标准的这个我们电贝斯界最标准的乐器就是 Fender Precision 跟 Jazz Bass 的琴身形状设计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好，如果你手上有 P Bass 的话，也许请你把琴拿出来看一下，或者是说你 Google 一下这个 P Bass 的 Precision Bass 的正面跟正面跟背面的图片。好，看一下你会发现这个电贝斯这个乐器的形状基本上是来自于，当然是来自于这个模仿过去的这个钢弦吉他。好，所以它那个腰线是一样被维持着，就是中间会凹下去的这个腰线。好，这个是维持吉他长久以来的设计。但是呢，因为它是实心的，所以上面可以任意的切出其他的曲面出来，好，或者是斜面出来。那么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琴上面呢有两个斜面。好，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斜面，并不是指你的指板与琴身接触的时候那两个切角，那个我们叫 cut way。 好，那个并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事情，我们在讲的是琴身上面的两个斜面。好，这两个斜面很有趣，他们在一开始垫被子出现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被设计到。好，但是因为实际使用上面有这个需求而在后来追加的。好，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在你的右手的小臂，好，就是前臂会接触到琴身的位置。你如果拿那个图片看这个乐器的正面，看 P Bass 的正面的话，好，它大概是位在你的左下方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一个斜切面，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叫做 elbow cut。 好， elbow 就是你的手肘。那另外一个呢是你如果把琴翻过来看，好，从看它的背面的时候呢，好，它会落在你的背面的右边中间，就是在腰线那个地方它有另外一个斜切面。好，那这个斜切面叫做 belly cut， 就是你的肚子的切角。那这两个 cut 就是 elbow cut 跟 belly cut 其实本来是不存在的。好，在1951年最早的 precision bass 出现的时候，这两个切面其实根本不存在。好，所以 这种没有切面的版本在后来 Fender 的 reissue， 我记得1966年他们好像 有出过一个这样子的版本，就是上面没有这些斜切角的，然后他们把这样子的身体，好，没有切角的身体叫做 slab， slab body。 好，那但是呢，在1954年之后，所有的 P bass 就这两个切角通通都加上去。原因是因为1954年的时候 ，Fender 在设计经典的电吉他 Stratocaster。当他们在设计这个 Stratocaster 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了这个曲面的重要，所以呢，就在原来没有设计的 P bass 的身上，好加装了这两个斜面。那么这两个切角的出现跟位置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除了背带之外跟你的身体接触的另外两个支撑点，好，为了能够更舒服更大表面积的与身体接触，所以在这个地方设置了这两个切角。好，那么一个叫 elbow cut， 一个叫 belly cut， 那到底是哪一个 elbow 或者是 elbow 的哪里，或者是 belly 的哪里要与乐器接触呢？好，在这边我们要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好，我在教学生这个背琴的正确姿势的时候，我常常会请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随便讲一个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所谓很厉害的贝斯手的名字，然后他把名字讲出来，然后我直接 Google 他们现场演出的图片给学生看，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姿势是不是所谓的正确的演奏姿势。好，那所以各位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再 Google 一下，看看你第一个想到的所谓厉害的贝斯手是谁。好，然后看一下他的演奏姿势是什么，好，研究一下大师的演奏方法。那么顺道一提啊，我这个方法用在大概几十个学生身上过。好，那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排行榜，就是最红的，在台湾的贝斯学生里面最红的人是谁？第一名是 Victor Wooten， 第二名是 Marcus Miller。然后第三名是阿达宁兹达跟 Flea， 好，这个还非常有趣哦，就是大家也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看一下这四位厉害的贝斯手他们的这个背琴的角度是什么样子。那如果你观察这些贝斯大师们的现场演出的图片，你很容易的可以找出他们演奏姿势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琴通常都在身体的右侧。好，然后它的 belly cut 到底贴在哪里呢？它的这个曲面是贴在你身体右侧的右排肋骨的下方，同时右手的小臂就刚好放在 elbow cut 的斜面上。如果你把你的乐器像这个样子支撑住，再加上你原来的背带刚好就是三个点，好，这三个点可以牢牢的把这个乐器靠在身上，而长期持续的不改变姿势。这个时候呢，你也许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姿势同时制造了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的左手是完全自由的。好，你不需要在一面按弦，然后一面再对琴颈施以额外的力量把这个琴颈支撑起来，光靠右手的 elbow cut、 belly cut 再加上背带的这三个点，就可以让乐器牢牢的被绑在身上而不会动，所以你的左手就会有最大的自由度。那么在这个样子的姿势底下，乐器跟身体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琴颈大致位于身体的正前方，整支琴颈都在你的身体的正前方，那么琴头会因为琴身往身体的右侧靠，然后就会变成往身体的前方往前推。好，如果你从头顶由上往下看的话呢，这个琴颈可以当做一个三角形的斜边，那和你的身体的平面还有你的左手，如果你的左手当做一条直线来看，这样刚好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的空间，也就是说你的琴头会往前推大概45度左右。好，那这个样子做的话，你就会留有最大的空间可以让你的左手运作，从最低音到最高音可以通通都很顺畅的谈到。那么另外一个附带的好处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的琴颈刚好是在你的视野的范围的正中央，因为这个时候琴颈以斜的方式呈现在你的身体的正前方，所以如果你有看谱的习惯或者就有看谱的必要，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你的谱摆在你的正前方，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可以同时看得到谱和指板。好，那这样对于演奏上面来讲其实会比较方便，因为指板的侧面 还是有那些点的存在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些点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找到你需要演奏的位置。好，但是呢，如果只是这个样子，好，把琴头往前推，然后呢身体的琴身往右靠，这个样子你要去按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左手在弹低把，特别是低把位的时候其实是打直的，那这个样子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施力去按弦。好，琴的位置如果过于水平，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部分，所以琴应该是水平呈现的。好，如果琴的位置过于水平的话，那低把位会非常非常的难弹。 好，手腕会搬得太多会受伤。那如果你要能够用适当的力量去按弦的话呢，你必须要把这个左手的手肘微弯才能够顺利的按好，而这一件事情必须你要把琴头抬高才有办法做到。那么最理想的状况是什么呢？你的琴头应该要抬高到你从正面看的时候琴颈构成的这一条斜线，好，与身体这一条直线大概又是一个45度的倾斜角，然后琴头的高度大概要拉到你的肩膀，好，肩膀构成的肩膀线跟眼睛高度的这一个范围之间，好，然后我通常会跟学生讲的就是你的琴颈，对不起，你的指板上面的第一格大概到最多最多不要超过你的眼睛的高度，好，指板上面的第一格的位置尽量不要超过你眼睛的高度。那么如果你想要看范本的话，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姿势是加拿大的这个 Fusion 大师 Alan Caron， 好，他的姿势不管是弹有情歌或者是无情歌，他的姿势都一直是我认为在演奏乐器上面最标准的姿势。好，那么也许有一些 slap 习惯的人可能会对这个样子的姿势存疑，因为这个样子 slap 起来其实有一点怪怪的，好，特别是如果你习惯是把琴放平来 slap， 好， 我同意这个样子弹也许是比较好敲了，但是你也许可以看一下 Alan Caron 演奏的这个影片，好，你会发现他在保持这个45度的这种所谓的正确姿势的上面一样 slap 的非常愉快，所以这件事情应该不构成问题，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总结起来呢，如果你保持刚刚这样子的正确的姿势，好，最重要的好处是你的呼吸是顺畅的，你不会被乐器卡住，因为身体乐器其实是在你的身体的侧面而不是在正面，好，所以你的这个胸部的起伏，好，就肚子的起伏，这些事情都不会被乐器卡住。然后呢，你也可以让身体放松来减少伤害，特别是左手，你不用再去负担乐器的重量了。而正确的站立的演奏姿势，如果我们光就这个叙述来看的话，应该包括下面几点。第一个，好，所谓的基本演奏姿势应该越接近 neutral position 越好。然后第二个，不要驼背，不要低头，不要弯腰，好，抬头挺胸，堂堂正正的弹琴。好，然后你的 bass 呢，依照三点支撑的原则跟身体相连接，包括左肩上的背带，好，然后右边肋骨下面的 belly cut， 然后还有小臂下面的 elbow cut。琴身在身体的右侧，琴颈要往前推，好，跟身体呈现约45度的三角形空间。接下来把琴头举高到琴头在肩膀的水平线还有眼睛线之间，那琴颈与身体大概也是呈45度。好，检查的方法呢，好，大致上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你可以试试看把你的左手呢从最低音的把位一直到最高音的位置都弹弹看。好，照道理讲在这个样子的状况底下，你应该都可以轻易的得到，好，轻易的达到你要到的位置，同时你的左手完全不用负担乐器的重量。那么做到这个样子正确的演奏姿势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每一条弦都碰得到；第二个，你每一个位置都弹得到；第三个，因为它与你的 neutral position 尽可能的接近，所以你的演奏的疲劳可以降低，同时也可以降低伤害的可能性。好，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知名乐手的演奏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外，比方说 Level 42的 Mark King。好 ，Marking 的位置是有名的高，然后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他 slap 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敲击的右手像是从琴的屁股直线伸过来，然后垂直的在敲弦。好，然后位置非常高，那你看他用手弹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别扭，因为他的右手是呈现一个非常诡异的姿势在卷曲的。那或者是现在在 Metallica 的 Robert Trujillo， 好，那他就是背的超低。对，我甚至有听说他的背带必须要特制，然后在买不到特制背带之前，他是两条背带接在一起才有办法背到那么低。他的琴身，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琴身应该是要到他的右脚的膝盖那个位置去了。好，那像他那个超低的位置哦，以一般的状况来讲的话，其实都非常难演奏。Marking 那个超高位置其实也是一样的。好，那当然你要背高背低这个还是个人的选择啦，甚至大部分的时候你之所以会选择这样，其实跟你看起来的感觉比较有关。比方说我通常发现就是如果来上我的课的学生他想要把琴背得很低的时候，通常来讲他想要演奏的音乐通常都会有某些特别的偏向。好，我通常会偏向比较重型的音乐，因为那个样子背确实在演奏那种音乐的时候在舞台上面的视觉感觉上是一个比较对的组合。 好，所以你的杯高杯低这件事情其实常常决定的因素不是在于这个演奏的舒适度，其实是在于视觉上面的观感。好，但是你要这样做，当然因为视觉因素如果是重要的时候它就变得 很有力。好，但是也要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假定这个样子的状况我们叫做非正常状况的演奏高度或者是演奏角度，那你就一定会付出一些代价。好，比方说这个 Robert Trujillo 这个高度超低，那么他就会有一个问题。第一个，他走的时候他等于是他的右边的膝盖会一直把那个琴顶高顶低顶高顶低，那么演奏起来就会变得比较困难。好，同时当他想要弹高把位的东西，如果你有看过他那个现场弹他们的老歌那个For Whom the Bell Tolls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高把位的演奏他没有办法是站着演奏，他必须要把他的右脚踩在那个地板的 monitor 上面，然后把琴整个举高他才有办法弹。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他弹那一首歌的时候他会被定死在那个定点上面。那或者是 marking 杯那么超高，那么他就会变成这个演奏的时候他的琴是接近水平的，那么这样子他等于没有办法演奏 double thumping， 就是那个大拇指这样子上下像 pick 一样波动的这种演奏的方式。那当然 marking 的演奏是如此的独到，所以他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有这个技巧才能够执行他的内容，但是总是会有限制的。好，那这些限制如果你看这两位的例子的话，那当然就是这也是他们的个人特色。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逾越了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概括范围的合理姿势之外的话呢，仍然是坏处比好处多。好，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不能够这个样子去尝试，也许这个样子尝试对你来讲是比较有利的也不一定。好，所以我们提出的仍然是一个概率性的原则，而不是一个绝对的限制。好，好，然后讨论完这个站姿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讨论坐姿。那么坐姿请记得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坐姿是站姿的延伸，你站姿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你坐姿也要能够做得到，只是你的双腿稍微轻松一点而已。好，坐着练习是比较轻松，但是站着演奏是常态。所以呢请你把练习的时间大概分作一半一半，一半站着一半坐着。好，这样子你既可以休息到，同时呢也尽量大部分的时候维持站着的练习的状态。那么坐姿是站姿的延伸，所以尽管你是坐着的时候，你的双脚承受的重量应该仍然是均匀的，双脚的负重是相同的。好，同时呢你不能够因为变成坐姿然后就让琴去碰到大腿，因为你一碰到大腿你的角度和高度一定会改变。好，然后你一旦改变了角度跟高度，等于是又要重新开始训练身体对于乐器的感觉，所以绝对不能让你的腿影响到乐器。那么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脚碰到琴的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你直接把椅子变高，比方说吧台椅，比方说高脚椅，这些东西都还蛮适合的。好，那举例来说 Dada Rio 它就有专门出一个四只脚的凳子，其实我有买，对，然后就是专门给乐手坐着的时候使用。那你如果坐在这样子的凳子上面的时候，你的双腿哦就会伸直蛮多的。好，当然并不是完全的直线，因为你完全直线就变成站着了，但是你至少可以伸直到你的琴不会碰到脚的状况，那你就不会去影响到乐器。所以这样子的椅子也许是个不错的练琴时候的选择。好，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椅子，好，有两个原则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能太矮。好，这个 我相信讲到高脚椅的时候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椅子的侧面不可以有把手，因为一旦有把手的时候，你的右手或者是左手会不断的撞到那个把手，然后这样会影响你的演奏跟练习。好，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古典吉他的演奏方式，将你的双脚稍微张开一些，然后接下来把你的乐器放在双腿之间。好，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乐器会跑到身体的正面，但是好处是你的演奏的角度跟高度是可以维持的。好，然后呢但是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久了很容易累，而且你会发现很奇怪的，就是在这样子的演奏底下，不管你的乐器有没有碰到脚，你都很想要把左脚垫高。对，我还为了这个东西特地去买了一个古典吉他用的那个踏脚垫，好，是可以调整高度的。对，这个很奇怪，就是在这个样子的负荷底下，你就是一定会把左脚提高。对，如果回想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筋膜的整合理论的话呢，其实好像是这个身体必须要有这个样子的角度的改变，才能够在这个演奏古典吉他的姿势下得到身体的新的这个能量的张力和压力的平衡。好，所以 如果你要用古典吉他的方式来演奏也是可以，好，但是可能会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额外的需求。那另外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常常会不知不觉让你的琴颈的角度与身体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这个样子的结果会导致你的左手按弦的时候变成不是往前伸是往后拉，那这个样子的话很容易造成你的那个背后会额外的受伤，这个在如果你用古典吉他的姿势在演奏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但是不论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好，很重要的是不要半躺，不要弯腰，好，然后不要演奏到一半你的左手的手肘直接靠在腿上面，好，或者是扭腰，那最烂的状况就是不背背带弹琴，这个怎么样都是不对的。好，那我们这两集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哦，来讨论这个怎么样治疗，先从这个背痛开始，然后接下来这个讨论什么叫做正确的姿势，哦，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个还蛮冗长的，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就是如果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就尽量讲清楚，好，那么尽可能的从各个角度去讨论同样的一件事情可能有的不同的想法或者是影响。好，那希望这个样子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然后让大家了解到说这个演奏电贝斯的时候，好，你应该要先有正确的姿势，你才能够把这个琴在后面的部分执行得更好。好，那么如同节目中我们提到的部分，就是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维持正确姿势最重要的道具就是背带。好，那么今天是这个我们 Lopez 第一季好的最后一集，那很高兴就是我终于把这个第一季做完了，好，十二集这坚持下来。那我们为了取材的需要，好，那中间会休息个两个礼拜左右。那么背带的部分就会是我们下一季的第一集讨论的内容。好，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尽管这个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听到 Lopez， 好，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新的集数开播的时候能够继续支持 Lopez。 好，那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这个继续留言给我，好，然后那我所有碰到的问题我都会想办法把它塞在我们的节目的段落里面，好，那依照顺序来排，好，然后好好的讨论，好好的回答，好，希望能够到达一个这个精细冗长到大家受不了但是能够学到东西的程度。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下一季见，好，拜拜。